我们先一起有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召聚我们到你面前，你愿意把你心意的向我们打开，因为你在创世之前定规的心意，我们十分的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没有隐瞒你自己，你巴不得世上的人能够更深的来认识你。我们感谢我们的主，你有你救恩的心来寻找我们，是你打开我们的心，叫我们能够在你的光里看到你的心意，也求主你让我们清楚你的定义。感谢主，我们能够在你面前遭聚，是你带领我们离开我们的旧人，能够带到你的心创造，是你的心意，我们能够更深的认识你。我们感谢赞美你。当我们到你面前来的时候，我们求主你将天向我们打开，叫我们在地上活着是在指望活着有盼望的是仰望你的，因为你没有一点好处不留给我们，你也是把自己赐给我们，我们把一切的重赞荣耀都归你。我们今天下午当我们有一点交通的时候，求主你做完全的管理，借着圣灵的运行，我们能够被带到你的光里，叫我们如下的日子能够在你的光里活。我们等候有一天在荣耀里和你相聚，我们感谢你，这个欲望也是你的心意。我们仰望子主你自己能够成全你想要做的，叫我们能够欢欢喜喜的在你面前，荣耀颂赞都是归于你，因为你把你心中极重的祝福赐给我们。我们感谢主，求主你带领我们今天下午的聚会，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先看一些圣经，彼得后书第三章，我们从第八节开始。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八节，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由一人沉沦，那愿人人都悔改。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有大响声废去，有行至的都要被烈火烧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十一节，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么样圣洁，怎么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行至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意聚在其中。我们圣经暂时看到这里，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今天我们还有机会在这里仰望他的怜悯。今天大家到这里来聚会，不知道你们的感觉如何？在我个人的身上，我有特别的感觉。特别的地方在哪里呢？特别的不是我们个人的遭遇如何。如果讲到个人的遭遇，对我来说，我今年的遭遇都挺有意思的。但是我不是提那类的事情。但是我想提的就是我们在每天的生活里，我们有什么特别。我看弟兄姊妹虽然不是完全一律的，但是有一点跟平以前不一样。弟兄姊妹们请告诉我，今天是什么日子，是夏天冬天还是秋天，十二月还是八月，请告诉我，十三月还是十月，还是都不是。现在是八月份，现在是夏天，但是我看今天弟兄姊妹所穿的衣服就好像不像夏天那样，虽然差得不远，但是总不像是夏天。这几年来我都是大概这个时候到英国来，留给我那个印象就是虽然不是太热， 但是也不是太凉。但是今年有一点特别，我不知道英国实际的情况如何，但是按照我们从报纸上的新闻所了解的，我们能够体会到那个环境，从我那个地方来的好像春天都没有来过。如果春天没有来，那天气会怎么样呢？我从美国来的，好像整年都好像冬天一样，好像春天没有来过一样不知道在英国是不是这样，环境是不是要相同的不重要的，不是重要的。但是从环境来看，你能看到看到一点什么呢？这几年来特别今年，很多环境的都陆续的来改变，就叫我们有一些心思，有一些思想我们能够领会一件事情，在我们所生活，我们生活的环境周围的好像有很大的改变我讲的也不是经济的环境经济的环境固然有变化，但是叫我们特别有感觉的不是那个经济的变化，是什么事情呢？是曾经主在地上的时候，他宣告过他会降临之前，地上会有什么事情发生。我们感谢赞美主，当我们接受救恩的时候，我们不会认识那么多事情我们接受神的恩典，神的救恩，我们就知道他的恩待，他的恩典何等的丰富。他把我们活在罪过犯过他把我们挽回到他的光里，他把我们恢复到他那个创造人的那个目的里面。虽然我们信主当初的时候我们没有这个认识，但是当我们回顾我们当初信主的那个过程，虽然我们没有明白很多，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荣耀的将来这件荣耀的事情是永远的。我相信当初的时候我们没有很多人会有这个看见，我们只会知道我们自己是个罪人，神预备了一个救恩叫我们去接受，我们接受救恩的人，我们就脱离神的审判，或者脱离那个灭亡的结局，而接受神所赐的永生。所以当我们接受主的时候，这是我们所认识的。但是我们感谢赞美主，慢慢的我们一步一步的被主带过来的时候，我们就越来越清楚，原来神在我们身上是给我们一个救赎的恩典，绝对绝对不只停滞在那个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的那一步这个只是一个起点，就是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只是一个开始那不是那个终点。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慢慢的我们从看主的话，我们深深的体会到神在我们身上他那个安排，他要把我们带到他的荣耀里。弟兄姊妹可能会记得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节的，原来那为万物所赎为万物所本的要令许多的儿子进荣耀离去。感谢赞美我们的主，当我们看到主的话来表明他的心思的时候，你很清楚地看到他在我们身上的安排是何等丰富的完美的。他拯救我们不只是从那个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的光景，他拯救我们，拯救我们到一个地步，叫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不只是叫我们可以成为他的儿女，而这个成为的他的儿女是有一个很特殊的情况的特殊在哪一个地方？他要带他的儿女到荣耀里。什么叫荣耀呢？我们很难用话形容这个荣耀。正如今年英国的好像英国的一个足球队叫 Chelsea， 如果你是支持他们的话， Chelsea 如果他们是冠军 你会开心的，你会很开心，因为你是支持他们的。但是如果有人说你干嘛那么开心，也不是你打的，也不是你去比赛，如果是你去参加，你是去踢球的，你赢了当然会开心，是别人赢了得到那个冠军了，你干嘛那么开心？我们碰到事情上我们的感觉，因为你可以用这个来打个比方，你是支持那个足球队，他们赢了，得到那个杯子了，你那个感觉也好像很荣耀的，对不对？所以他们得到荣耀，你也会觉得很开心。我们要承认，我们对荣耀那个都荣耀我们有一点抽象，很难用那个字句来形容。但是我们感谢我们的神，神在他的话告诉我们，他要带很多的儿子进到荣耀里。那这个荣耀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我问你今年呢，世界杯哪一个队是得到第一呢？那个冠军是人家打的，打回来的，你是旁观的，你也好像觉得很荣耀，但是这不是真的荣耀。但是感谢赞美我们的神，他定规了在救恩的里面叫我们也得到荣耀，那个荣耀也不是我们自己的荣耀，但是我们感谢神，神说那个荣耀也是我们的荣耀，是属于我们的，他将他的荣耀给我们。虽然你没有份在那个荣耀的本身，但是神给我们他的恩典，当我们和他联合起来的时候，神的所有也是我们的所有，神怎么样我们也会怎么样，所以感谢赞美他。当我们看到他的救恩的时候，我们非常清楚这件事，我们的主怎么样我们也会怎么样，我们的主是荣耀的主，所以我们接受主的人，我们也会得到他的荣耀。这是神的给我们的救恩里面的中心。但是我们不能不问，那神的儿子是怎么样的？我们不知道神的儿子是怎么样的，但是我们知道一些事情关于神的儿子。他是创造万有的主，从他创造的万物里面，我们能够看到他的伟大，他的多么的智慧。我们常常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会打这个比方，比如说你看到那把椅子，你知道那把椅子不是突然间就出现了，是有一个人创造出来的，当然人制造他的时候，他就按照他的想象，他是按照一个设计来做的。但是无论你怎么去留意，当你看到那把椅子的时候，那张椅子摆在那不是随便的摆在那，不会随便的就出现了。所以我们感谢赞美主。所以从这个比方，我们也看到神的心意。如果我们看到整个的宇宙，整个的创造，我们能够看得更深。这一切的存留是根据什么？在过去的那一两个世纪的当中，那个自然科学还没发达的时候，所以人对事情的知识，你说他完全不认识吗？也不是，他有一点点的知识，但是没有很多的知识。所以在这两三百年，因为人越来越有科学的知识，所以他们越来越抗拒神的心思了。但是神没有改变他的计划，他还是按照他的计划来带领人去认识他，认识他的工作。我们感谢赞美他当我们思想，当我们看到他要带很多儿子进荣耀里的时候，当我们清楚的时候，我们接受了他的救恩，我们承受了他的救恩，我们被拯救过来，我们会有一个结局，那个结局是要到荣耀里进到荣耀里是什么意思呢？ 简单的来说，主怎么样，你也会怎么样。弟兄姊妹，这是超出我们的思想，主怎么样的，我们也会怎么样的。我们怎么能够和主相比？你看到主自己是怎么样的？你知道我们不能够和主相比。从整个的万有的创造，我们的主要创造，要管理万有，我们看到自己，我们哪里有条件，我们哪里有能力。简单的来说，有一件事在一个美国的公司发生的。你知道墨西哥那个石油那个事情，你就知道了他们怎么搞的，我们一般的人都不知道。但是在那些事情上，我们看到这么大的事情发生啊，人好像一点办法都没有，不能够去控制。虽然好像有一个解决，但是也没有完全解决那个石油的问题。所以从这件事来看，我们怎么能够把自己和主相比？主的救赎是叫我们从死里复活，我们这般人怎么能够有能力把我们自己从死里复活？我们知道我们没有能力，但是感谢赞美他，在他的救赎里，他有一个应许，他说他要拯救那般的人，他所拯救的人，他能够带到他们进入荣耀，叫我们也成为他荣耀的儿子。从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能够看我们怎么能够成为荣耀的儿子呢？虽然我们不能很清楚的看到，但是主也让我们看到，从他的话语我们知道，当他显现的时候，我们就会像他。当他显现，他怎么样的，我们在救恩里的人，我们也会怎么样。这是进到他荣耀的意思。我们讲具体的事情，你怎么明白救恩的事呢？首先我们需要注意到，在救恩里他要得到很多的儿子，他要把这些儿子带到荣耀里。为什么人要救赎？也许我们没有特别的留意这一点，我们只会说知道了，我们是不好的，我们不能见神，所以我们接受他的救恩，我们就能见神了。我们甚少会想到我们为什么不好，那个好与不好的标准从哪里开始的。如果要明白他的救恩和他的丰富，我们需要明白这一点。人起初创造人的时候，他很清楚他造人的目的是什么。但是因为我们的祖先在神的面前做了很愚昧的事情，到伤害了神做人的目的，所以我们的祖先的后裔，包括我们的自己，我们就堕落了，我们就失败了。但是我们感谢神，当神要把人挽回的时候，在他的安排里面，他那个挽回不只是把我们的除掉我们的罪而已，而他要恢复他起初要做人的目的在我们身上。当我们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没办法不感谢赞美我们的神，因为神的救恩，他所成就的救恩，那个目的是叫我们回到他当初创造人的目的。我们很少会想到这件事，但是当我们体会到神的心思的时候，你很自然就会想起这件事。神起初创造人的时候，他的目的是什么？在他救赎的恩典是叫我们带到那个结局，是他起初创造人的目的，他要恢复那个。所以希伯来书刚才第二章第十节的不是突然间就出来的，他要令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不是一个人的心思，是一个 历史的有一个问题，是神创造人，人堕落了，神就把人带到他当初的目的。所以救恩不是仅仅的把我们脱离灭亡，救恩又把我们带回神做人的那个目的啊。请留意，我说了这么多话，我说了这么多的话是要指出什么问题呢？我们人在神的计划里，我们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如果我们明白为什么神要做人，你就会知道那件事情了。如果我们在看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我们就留意他造人的过程。虽然神讲的话不是很多，虽然只是几句的话，但是带出的内容是非常不得了的。神创世人的时候，他讲出他的心思。第一，那个人要像神。神说，他是借着他自己的形象来创造人。什么意思？照自己的形象来造人？简单的来说，造的人要像神自己啊，和神很相似的，因为神是那个标准，神是那个根据，神是那个模型。神所做出来的人呢，也是从那个模型出来的结果呢，所以所做出来的就像神自己。神怎么样的人也会怎么样的，这是很奇妙很荣耀的地方。但是神造人的目的不只是停在那里，他的目的还有更大的，不只是表达他自己的形象，同时也要表达神的权柄。所以当神创造人的时候，他也把他们权柄叫他们管制地上所有的。所以当你看创世纪，你会很清楚这一点。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传递，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还有一件事更重要的，他们要管理地上所有的一切。但是最重要，神所显明出来的，除了管理地上所有的，他们也是在地上做王。神人要代表神去管理神所做的一切，这是非常非常特别的事情。我们的祖先不知道电话是什么，我们小的时候包括 Sunny 我们也不知道叫什么叫 iPod。 但是现在呢，在我们日常的生活，我们用很多的电子的东西，使我们的生活很方便，也会满足我们的要求。如果你不能看到神起初创造人的目的，你现在只会说，哇，人的智慧真厉害，我们以前祖先没有的东西我们现在有了。我们的确能看到这些现象，但是看到这些现象的时候不要忽略另外一个现象人在他们的智慧里，他们很先进，但是他们的问题在哪里？环境保护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为什么有这个问题？虽然人的聪明智慧可以做一些东西，是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方便，但是同时也是做了很多带来很多灭亡的事情。你问人为什么这么聪明，为什么猴子没那么聪明？虽然很多人说我们是变化论的我们进化论的，我们从猴子出来的，但是我们看不到那些猴子，他们那些猩猩，他们能够坐飞机呀，或者创造任何的东西。你说人那个智慧的发表是为什么呢？是神所给的智慧，所给的聪明。但是当人堕落之后，人就没有按照神的那个道路来走，所以他们做出很多的 会灭亡自己的东西。从一方面我们看到科学的先进，但是同时也看到那个科学所带来的灭亡。但是我们不再讲那个人的堕落了，我们想特别注意的神当初创造人的目的，他要恢复，他要把人带回到他起初的那个安排。所以今天如果有人问你，你为什么要信主你的回答应该不只是因为我们被救过来不至于灭亡反得永生而已，乃是我们可以告诉他们，神要把我们恢复到他原先的目的当他创造我们，他有另外一个目的，所以我们感谢赞美主。所以我们需要留意神在我们身上的定义。当我们的主在地上的时候，他一直都和门徒提及那些事情。他说他要很快就离开他们了，当时门徒就觉得很难过，他们说如果你离开我们，我们怎么办？但是主说你别害怕，主说我离开是要为你们预备地方我预备地方呢，我一定会回来接你们去我去的地方你也在那。这是约翰福音14章的话换句话来说，主很早就已经说明了一个事实，有一天他会再回来，他会将我们带到荣耀里，他要把他原先创造我们那个目的要恢复过来。但是问题在哪里呢？主耶稣升了天大概有2000年了，你说这么长的时间都过去了，主还没回来呢，你就会问，那主所讲的是在不是在呢？但是我们感谢赞美他，很多时候我们不够了解神的心思你会问主回去2000年了，但是没有回来地上，我们哪里有那么长的寿命来等主？但是我们感谢赞美神。我们刚才看彼得后书的话就给我们一个答案了，他说神所定规的事情他一定会做成，但是神不会立刻做成，他会慢慢的慢慢的来做。你问为什么神要那么慢的呢？为什么不可以快一点来做？当然是越快越好，但是如果做得快但是没有得到目的，那也没用请留意彼得后书怎么说。他说有的人说主是单言的，是陈言的，但是神不是单言的，但是为什么好像那么迟的？主其实在那等着，他要等我们这一般承受恩典的人我们被拯救的人，他要带我们被磨造到一个地步，他能够回来接我们走。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我们，也是神也是对这个世界的人的宽容。我们为什么说他对世上的人宽容呢？因为他不愿有一人沉沦，那愿人人都悔改。他也是长久忍耐我们，他是单言的，他宽容的，因为他要我们配他的荣耀。所以讲到这里就讲到那个问题的焦点了这个主的荣耀有没有具体的事实？有，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留意到神在主里面的安排，如果我们看哥罗西书的时候，接着主的创造和他的救赎的工作，神要用他自己的儿子在万物上万事上做那个元首，哥罗西书神的事。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件事，当我们看到主多万有的元首的时候，你在哪里？这就是那个问题了。当他在万有做元首的时候，你会在哪里？我们常常把自己和主分开的，你说主是主，我们是我们， 但是你怎么可以忘记主自己所宣布的话？主说他显现我们必向他，主常常提我们在他的救恩里，我们和他一同。坦白的来说，主怎么样，你也会怎么样。如果你能够理会这句话的时候，我会要问你另外一个问题了。当主在万有做元首的时候，你会在哪里？当主耶稣回到地上建立国度的时候，他是国度的王。当主做国度的王的时候，你在哪里？按照主自己的安排，当主做王的时候，在国度做了最高的领袖的时候，我们和他在一起。和他在一起做什么？是发表作王的事情。这就是说，神怎么样，我们也会怎么样。主做什么，我们也做什么。所以神不是单言，他不是迟言，他是宽容，好叫我们可以被预备到一个什么的地步呢？就是到主显现的时候，我们一同和他显现在荣耀里。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我们就看到神的定义了。相信我们会明白，我们每一个接受了救恩的人，我们也接受了一个非常荣耀的恩典。这个恩典我们只能用罗马书第八章的，我们看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开始，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我们是比较熟悉这些经文的。有的时候我们遇到一些不寻常的事情，但是圣灵会安慰我们，或者神会用弟兄姊妹来提醒我们。我们感谢神给我们这些经文，但是这些经文不只是当我们需要安慰的时候才去看的，但是在我们日常的生活这句话都可以帮到我们走他的路。28节，罗马书第八章28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很宝贵，这些话是表明一件事，是叫我们看到神拣选我们的目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就用错了这些经文，所以就叫人有很好像有一些辩论，但是那个辩论是没必要的。我不讲那些辩论的事情是什么了，但是我们看到这里写得很清楚的，我们可以去领会。这里说神定规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谁呢？是谁呢？爱神的人，这里有一个解释了，这里说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这是很宝贝的事。按照神的旨意来被召的人，神把他们摆在一个范围里头，他就说这些人是爱神的。有的时候需要更深的来心思，来思想，特别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软弱，我们还是爱神的人吗？但是感谢主，主的话说你是按照主的旨意被召的时候，你是一个属于神的人了他是爱你的。所以这里有一个很绝对的标准，如果我们没有达到那个标准的时候，我们不可以说我们是爱主。我们可以从约翰福音十四章可以找到那个定义，爱神是什么意思呢？是谁爱主的？约翰福音十四章又讲，他说爱主的人会听主的话。 如果你是听主的命令啊，跟从他的命令，你就是爱主的人了啊。在约翰福音14章有讲好多次，所以我们能够了解到啊，我们是不是爱主呢？啊，如果我们爱主，我们就听他的命令，要遵守的，遵守他的诫命。但是我们在经历，我们就有难处了。你说，虽然我在灵里我起起伏伏啊，特别我们起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自己很爱主啊，我们会说啊，对主的话很渴慕。但是有的时候啊，不知道为什么你会觉得有很多重担，你会有一点发闷了，好像你对主的话没那么敏感了。你会问，在这个情况下，我是不是爱主呢？好像提到我们的经历上就有矛盾了。但是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因为罗马书这里就指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啊，什么叫爱神的人呢？神就说是按照他旨意被召的人。如果你是被主选召的，主就承认你是爱主的人了。虽然在经历上有的时候你和主有坚决间隔，但是在地位和身份上你是属于主的人，你会拣选人神你会爱神，感谢赞美他。所以今天我们接受神的恩典不是按照我们所做的，是神按照他的旨意来接受我们。当神按照他的旨意来接受我们的时候，不是根据我们属灵的程度是高还是低，不是看我们起起伏伏，是根据我们开始接受他的时候，我们是什么态度来接受他。这里我们留意，他是按照他的旨意被召的人。按照他的旨意被召是什么意思呢？是他预先定了，是不是他知道我们拣选他或者不拣选他，他来做定规。所以在教会的历史有很多这个辩论是延迟了，是很久的时间了。所以神拣选我们不是我们的定义，但是按照我们对主耶稣存一个什么的态度。如果我们对主耶稣有一个对的态度，他就救我们了，神就定义要救那个人了。但是如果打个比方，如果有一个人从头到尾都拒绝神就让我们体会到，不是神不想救那个人，那个人一直都拒绝神，所以神没有办法拯救那个人。是讲到主耶稣的死，我们老是觉得主耶稣的死只是为了我们接受他的人。但是约翰一书第二章说，他的死不是仅仅为了我们信他的人，乃是为了所有的人所以那一节经文说，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所以如果人不肯接受神的救赎，那会带来一个结果，那是他得不到救恩。是不是神不想救他？不是神不想救他，因为那个人不让神去救他我们需要清楚看这一点。现在撇下那些复杂的事情呢，所以我们要留意那一点。我们刚才看那一点，就是按照旨意被召的人28节，罗马第八章28节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这些人他们的经历第29节，因为他们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因为他们预先所知道的 在神的观察底下，他要看，他会看到哪一个人会接受他，哪一些人，哪一个人不会接受他，所以他在他的观察下，他会看得很清楚。神就说：“我会拯救这个。”拯救他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他接受主，我会拯救他到一个什么地步？请留意，这里说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啊，请留意这句经文。如果你拣选主，主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但是主在这里很积极的表明他这一点。如果你看英文圣经呢，就比较容易明白。这里讲什么？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要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要教他们得荣耀。所以不是在乎那个人，乃是在乎神的定义。如果你愿意拣选主，神就定义把你磨成他儿子的模样。刚才我们看到经文说他要带很多儿子进荣耀，你看我们自己属灵的经历上，他神怎么做出这一点。三十节就是第八章三十节，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你要注意的是什么呢？是整句的话里面哪一个是主题？是神自己吗？是神自己，不是你和我。很多时候我们看错了，我们看自己是中心，其实我们不是，不是我们定义，是神定义。感谢赞美他，整个的主动在神的手，他把我们选召出来，他要负责把我们称为义。他称我们为义之后，他负责叫我们可以得到荣耀。当我们看到神要负责做的时候，你就晓得这件事情何等的宝贵。但是回到彼得后述他的回来的时候，那么迟还没回来，那么晚还没回来，究竟真还是假的？不是假的，是真的，这是主讲的。那为什么他那么迟呢？主的大福是那么清楚，他是宽容我们如果怎么宽容我们？刚才我说那些还没信主的人，神宽容他们，要等他们。相信弟兄姊妹很多都有经历过，你很多的亲人，你向他们传福音的时候，你说他们不信吗？他们不是不信，但是拖泥带水的，好像老是单言的。但是感谢赞美我们的神，对这些人神说，我等他们，我留机会给他们。那是彼得后书的话，这些话不是对那些不接受人的话说，是对我们说的。主说他是宽容我们，他还留下一点时间给我们留下时间给我们做什么？简单的来说，叫我们从不准确被带到准确，叫我们从一个不绝对跟从主的人变为一个绝对跟从主的人。为什么主是那么宽容呢？如果我们记得我们所交通的，你看清楚一件事神拯救了我和你不只是叫我们不要沉沦，那是叫我们和他的儿子相同。如果现在我们不像他儿子，所以主留下时间给我们学功课。当我们接受他的光照，接受他的带父对父，他要管教我们你问为什么用这个字眼，管教很重的字眼，但是感谢赞美他，很多时候我们真的要被他管教。为什么？我们看希伯来书我们就明白了，因为神爱我们，他爱我们， 他救我们叫得很彻底，他叫我们在主里面显现的时候，我们能够一同在荣耀里显现。现在你和我都没有资格在荣耀出现，所以神宽容我们延迟那个时间，叫我们可以悔改，叫我们可以改变，叫我们可以回转到主要的地步。我们真的需要感谢赞美他。当我们看到救恩又做成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没办法不服下来感谢神，因为他所做的一切是根据他的旨意，也是完全为了我们。今天我来和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我想弟兄姊妹特别留意到我们特别的会交通到怎么预备自己当他在荣耀显现的时候，我们也在荣耀里。所以我们的救恩带我们到哪里，我们需要主按照他的定义来做成他要做的。但是神在我们身上工作，他有一定的法则。法则是说，我们需要有和主有相同的心思。如果我们没有相同的心思，主暂时就不可以工作。但是如果我们的心思和主是接近的，是相同的神就可以开始做他的工。你应该记得一件事情，你问为什么神要受限制，为什么在我们身上做工要受那么大的限制。他是至高，他不是至高的神吗？他喜欢怎么做就可以怎么做了，他不需要按照我们的意念来限制他自己的工作。但是当主打开我们的眼睛，看到主自己的性情的时候，我们只能够在主的面前伏下来。我们会说，主啊，你实在太美太宝贵了。弟兄姊妹，你记得神创造人的时候，他将那个权柄交给人，是叫人管理权柄。从这件事情你就发现到有一件很宝贝的事，神虽然是至高者，但是在他要在地上工作的时候，他不会反对他自己的原则。他要找到一些人是站在他那边的，那些陪主的人，神就可以工作，开始他的工作。你知道犹大他被掳的时候，以斯帖书有这样的话，我在犹大传递来寻找，想寻找一个人可以和神向神表同情的，能够站在神那一面是填补破口的。但是神说我找不到一个，这是很凄凉的事情，因为神不能找到一个和他表同情，结果神就让犹大被掳了。当我们看到哪里的时候，我们看清楚一件事，如果神能找到甚至一个人可以站在他那边的话，他就可以用那个人来做他的工，来保护犹大叫犹大可以被恢复。当我们看福音书，我们很清楚地看到神向门徒说，你们要祷告，一件事你们晓得，因为你们在地上祷告就带动天上的一切，是马太福音18章。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捆绑，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释放。那些说话是很有意思的，是表明神要做一些事情。但是神要做事的时候，神需要寻找在地上一些人和他表同情的。如果没有人和主表同情，神就在那等到那个人出来，然后神才可以做工。你就可以了解了为什么以色列人在埃及400年做奴隶。我们知道神 一个人都找不到，所以他等到摩西出现，他兴起了摩西以色列人才可以出埃及。我们了解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明白神对我们的宽容了，他对我们的长久忍耐，他对我们的宽容，以致我们可以被模型到他儿子的形状，我们就以后就在荣耀里显现主怎么荣耀，我们也怎么荣耀。主在荣耀显现的时候，如果你没有带到那个地步，那你可以得到他的荣耀吗？得到荣耀这件事情本身是恩典，因为这是恩典的赏赐我们。但是做王得荣耀的事情最高的荣耀是依主得荣耀，那个荣耀你看主的，清楚的看主的话，你就清楚了那个是赏赐了。如果你能接受和主同得荣耀，那个荣耀，那个赏赐，但是你可不可以被带到最高的荣耀里呢？那个是赏赐。主来的时候，我们够不够那个条件？弟兄姊妹，你能看到主想把这个奖赏给你，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条件，我们就得不到。但是神的心是要我们每一个都可以得到他的荣耀，所以他要单言是他的宽容，是叫我们心里面苏醒过来。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当我们在世上所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事情的时候，在自然世界所发生的事情或者在人之间所发生的事情，在民和民之间，国和国之间所发生的，从各方面所发生的事情，我们留意主回来之前他所提及的就是这一切，这都是启示性的表达。你就应该晓得这个时候不是一个普通的时候。不普通的原因在哪里？为什么不普通？这个时事为什么不普通？不是历史上没发生过这些事情。我们如今看到各种各样的事情是同时发生因为各处都有，多处必有，是很普遍的出现，虽然不是寻常的事情。我们常常提到一件事，他在云里下了彩虹，他说我永远都不用洪水来灭地。神说我不再用洪水来灭地，但是不等于神不会用洪水来提醒我们。你留意到美国也好，亚洲也好，澳洲也好，在这段时间里面，那个水灾的事情是怎么样？是很普遍的，到一个程度的严重。在所有的灾害里面，你也能体会到很多地方的干旱。你看到人和人之间那个道德的堕落，你看到国和国、民和民之间的痛疼。虽然不会好像突然会爆发，但是在全世界的角落都有事情发生，是同时的发生。是不是偶然的？有的人会说是偶然的。不知道你们在英国有没有看到，或者在英国的南部，因为在空气的转变那个北极光在英国都能看到。你知道那个北极光是什么？其实只能在北极能看到，但是现在在英国也能看到。我昨天上飞机的时候，我跟我的太太说你一定要带那个照相机来，如果你有机会见到那个北极光的时候，就要照个相。所以我们必须留意这些事情。我们也看到全世界都有地震，这些事情都是到处发生，多处发生，多地方发生，不只是一个地方，所以很不寻常的。特别当我们留意主的自己的话，他说到处都有饥荒，都有地震。这两天的苏联的 墨西哥那个火灾是烧了两三天了，那个火灾那么厉害。我们知道俄罗斯是一个大的很强的国家，但是一场火都不能够控制，好像墨西哥那个油站爆发，你说英国和美国都不能控制，虽然英国和美国算是科学比较发达的地方，但这些事情出现的时候，就好像要提醒我们启示录的一些的写的事情。我们不可以说现在所发生的是指着启示录所写的，但是当我们看启示录的时候，有一颗星从天上降下，被扔到海里，死海的三分之一的活物都会死。你问这个怎么解释呢？你说这个石油在那个海里，都使很多的那些动物都死了。所以主说到末期了，现在今天主还是宽容我们，叫我们按照神的旨意被召的人是可以被带到他的旨意里。感谢赞美我们的主。我们看彼得后书的话，特别提醒我们留意这件事，特别提醒我们属主的人，叫我们好的预备自己来催促他的来临。感谢赞美我们的主，我们十分仰望主的怜悯，真正是罗马十二章所讲的话。希望我们都体会到那个黑暗快过去了，白天快来了，叫我们在心里，我们渴慕活在他的旨意里，不是仅仅的不知灭亡反得永生，而是说当他在荣耀显现的时候，我们会像他。所以今天下午，我们虽然我们在神的面前有很多的亏欠，但是神从来没有因为人的亏欠放下他的工作。我们更加需要主的恩典和怜悯，叫我们预备自己等候主的再来。我们结束祷告。主啊，求你把我们带到你光的底下，叫我们更深的体会到你对我们的心意是何等的宝贝。感谢主，你常把天的向我们打开，我们敬拜赞美我们的主，因为你的救赎是这么宝贵的。你是要带我们到一个地步，你怎么样我们也怎么样，我们会向你。求主你吸引我们每一个，叫我们对你有渴慕，等候你的回来。我们要把荣耀尊重都归于你，但愿基督一切的丰富都成为我们的产业。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